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六面，我们看己恶的忏悔方法。那么我们前面讲义大哥呢，讲到五戒的法门。那么受持五戒呢，它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如果你是修圣道门的，那么圣道门的角度呢，我们受持五戒呢，我们可以保证来生啊不堕恶道，能够保住人生。这个是从圣道门的角度，你可以继续以人的身体继续修学佛法而增上，叫做增上生。第二个，从净土宗的角度啊，受持五戒，当然我们净土宗没有来生了、啊、哈，就是愿我临终无障碍，它能够保障我们的临终啊，让罪业的势力降到最低，让善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在一种身心安稳的情况之下提起佛号，这个就是净土宗受持五戒的意义，能够让我们身心世界的障碍降到最低。好，那么这个五戒的修法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言辞示众，尤其是前面只要讲到善品不可悔罪的，你都要注意，因为这个佛陀讲这个根本众戒啊，他那个势力一发动出来，像暴风雨一样，像龙卷风一样，你的心念扛不住的。所以你千万，尤其是这种善品不可悔罪，你如果过去换的话，现在赶快要断掉了，因为你不能让它产生受受现行。业力最可怕的就是一种相续的力量，一旦它的累积的力量到一个成熟的时候，你绝对不是它的对手了。那个暴风雨一来的时候，所有的善根佛号的力量全部连根拔掉了，你临终你佛号根本提不起来了。所以你不应该把自己临终啊，把它推到一种暴风圈的状态，你最好不要给自己临终添麻烦啊，所以你要断五戒，断这个杀盗淫妄是根本重戒，这第一个啊，言辞示众啊。第二个，勤修忏悔，没有其他方法。犯了罪以后是不可取代的，诸位要知道，你不是说有人其他宗教说你犯了罪用布施来取代，这是两码事的。造罪有造罪的果报，布施有布施的功德，这是两码事的。我再讲一次哈，犯了罪以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只有如法忏悔啊！你要让罪业过去的罪业消失掉，只有如法忏悔，其他通通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在受持五戒的两个心态，第一个守住你的根本，是根本重戒，起码这个重大的风暴不要让它起现行啊，先守住重大的罪业。第二个呢，就是勤修忏悔，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生也没有这种业力。好，好，我们来看现在前面讲到这个受持的方法，这一下讲到忏悔方法。首先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要忏悔呢？忏悔的意义何在呢？我们先看看犯了罪以后它有什么的后果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犯罪果报：一、习果，染心相续，辗转增盛；二、报果，三途果报，世间因果。如法忏悔：一、断恶念之相续；二、忏除三途果报。
那么大凡我们造了一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尤其是根本重罪，你犯盗以后，你的生命啊，会有两个负面的力量在障碍你了。第一个是外在的业力，第二个是你心灵的一种负面的烦恼。所以你这一旦造了罪业，你是内外都有障碍了。那么如果你是刚开始啊，造了一次两次在三次以内的马上忏悔，那么心理的问题就不大了，因为它没有形成烁烁现行，它没有形成无常无愧生生耗药的情况，所以它不会破坏你善根。 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照做，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它已经不是业力的问题了，它侵损到你内心的善根了，它的伤害已经伤害到骨髓了，你的菩提心，你往生的善根全部破坏了。所以你这个罪业最怕你烁烁现行，生生好友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最怕你无惭无愧了。所以他忏悔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恢复你的善根，第二个消除外在的业力，这两层意思。如果你刚开始造的时候，我们在造罪的时候，受伤害是由外而内，是从就像我们受伤一样，从皮肤这个毒瘤啊，它在皮肤的时候你不治，慢慢伤到你的神经，你再不治伤到你的骨髓，就没有办法治了，就不要治了，因为你自己不想忏悔了。等到你善根破坏的时候，你自己连忏悔都不想忏悔，关键在这里，你已经把它当功德想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已经起颠倒了，没有救了。所以你造罪的时候，只要你善根还在，你都还有救。所以说我们造了罪以后呢，有两个后果，第一个习果，这个是内心的等流习气，染心相续，辗转生圣，我们已经在创造一种杀盗淫妄的烦恼，在那个地方滚雪球，那么一次两次它不见得会破坏你的善根，等到它时间长的时候它就破坏善根了，应该说是遮障你的善根啊。这第一个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障碍。第二个业力的障碍，报果，你未来有三途果报跟世间的因果世间的一个别报。那么如法忏悔呢，它断除两个，第一个心理上断除恶念的相续，恢复我们的清净的戒体那么恢复我们的善根的第一个。第二个三忏悔三恶道的果报，诸位要知道哈，忏悔只能够忏悔总报，不能忏悔个人的别报，因果不实，尤其是杀戒，因为杀戒它不是单方面的，你杀了他，你忏悔，你的业力消失了，你不到三恶道，你忏悔，你内心的这种嗔心的烦恼破坏了，你的善根，慈悲的善根又恢复了。但是关键是你在佛堂忏悔，对方被你杀的人他不放过你，那以后也有麻烦。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神通难抵业力诸位都知道佛陀弟子里面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的死亡值得我们深思，他是怎么死的，诸位我们说明一下目犍连尊者有一次他到一个森林去，那么他到森林去的时候，他走累以后他在树下打坐，远方来了四五个叫外道，叫执杖外道，就是他们都是拿着棍棒的。这个执杖外道呢，过去生跟这个目犍连尊者有这个杀业的牵扯，所以他这个执杖外道看到目犍连尊者在树下打坐就特别生气，过去呢不分皂白就一阵的乱棒，就把目犍连尊者打死了，而且是打成肉酱，那个肉是血肉模糊了。在经典上说是佛陀叫阿难尊者拿那个布把那个目犍连尊者的肉一块一块把它包回去，包回去以后佛陀当然知道因缘了。这个时候最为生气的是阿舍世王，因为阿舍世王他是拜目犍连尊者做师父的，竟然杀了我师父，所以他一气之下把执杖外道抓起来就丢到火堆里面烧死了。第二件事情呢，阿舍世王就把所有国家里面的医生都找来，他说这是我师父你们看着办你要么把他医好，要不然我统统把你们杀死。医生就慌了就说打成肉酱是怎么治呢？这个医生有一个有智慧说，现在只有求目犍连尊者。那个大家就跪在目犍连尊者那个肉堆的旁边，他说尊者，你老人家神通第一你也应该救救我们现在我国王要杀我们你这个身体没办法救了。目犍连尊者不可思议他一下子把那个肉就重新组合起来，要变成一个目犍连尊者的像子，这种神通力非常困难的，一般阿罗汉做不到了。 把一个肉酱重新组合啊，这个是法身菩萨才做得到的神通力啊。目犍连尊者竟然做到了，他把这个肉啊以神通力重新组合起来，组合以后呢，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向佛陀告别，第二个呢去找他师父阿舍世王。他跟阿舍世王说了一个偈颂，他说啊，我今何用此色身，何复众苦不休息，我已灭除三途苦啊，安乐当去涅槃城。他说啊，国王啊，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的死亡跟你们凡夫不同啊，我现在是欢喜的离开娑婆世界，因为这个我现在啊已经不要需要这个色身了，我身已尽了啊，这个色身呢给我的是痛苦，我整天要去吃饭，要去照顾他啊，对我是一个累赘啊，成就对一个成就阿罗汉的人，这个色身是个累赘啊啊，何复众苦不休息，我已灭除三途苦啊，我已经没有招感这个烦恼的力量，那个三界果报的力量，安乐当去涅槃城，我要进入涅槃的安乐。讲完以后以三昧真火再把身体烧掉。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什么事呢？就是说啊，个人的业力没办法透过忏悔改变，因为他放不放过你跟你修行的高下是两码事啊。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放蒙山参公师父讲超度业，所以他每一个法门他有他的特点啊。放蒙山就像参公师父说的，你每天把他招请过来，请他吃饭，请他喝饮料啊，时间久了他慢慢化解彼此的怨恨啊。所以超度冤亲债主就不是靠忏悔了，就是放蒙山了，特别是堕胎的要小心啊，因为你忏悔你只是亲近，但对方要不要放过你，这个是双方面的问题了。好，我们看这个前面是讲到犯罪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看如法忏悔，如法忏悔呢有四忏跟礼忏，我们先四忏有三个，一个责心忏，第二个做法忏，第三个取向忏。先看责心忏啊，下品的，请合掌。
一则心忏，但有软心未动身口，自责己心，令生厌离。
那么我们一般比较轻的，只要你看前面是下品可悔罪的啊，特别是他只有烦恼没有付诸行动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应该忏悔了。怎么忏悔呢？呵责自己的烦恼，使令我们对烦恼产生厌离。这个呵责方法有几种，第一个如病如庸如毒啊，你把它观想，它就像生病病毒一样。我们一个健康人没有喜欢病毒，没有一个人喜欢病毒啊，就像这个身上长这个毒疮啊，就像是毒蛇啊，你被咬到以后就死掉，又好像贼啊，这个烦恼经常活动啊，他每一天呢、啊、把你的那个不容易，你好不容易所做的功课，你参加啊念佛做义工，这个功德啊，因为你烦恼经常活动啊，他点点滴滴把你的功德流失掉了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贼跑到我们家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毒蛇跑到家里面，所以我们也就不喜欢烦恼在心中活动啊，就把烦恼观想成盗贼、毒蛇跟这个病毒啊，那慢慢你对它产生远离啊，那么烦恼的势力就薄弱了啊。这第一个。我们看第二个做法忏啊，众下品罪。
二做法忏，中下品罪，向清净大小乘僧一人乃至三人发怒忏悔。
那么如果是比较重的下品啊，下品有分则轻，轻的就是只有烦恼没有活动，那么如果有轻微的活动，那就像一人啊，重的下品。那么如果是中品就三人啊，那么发怒忏悔。不过在菩萨戒呢，他有开言，如果你找不到如法忏悔的人，可以在佛前忏悔，可以啊，也可以向佛菩萨啊，你的本尊，那么发怒忏悔，中下品罪 中品罪、下品罪都可以哈。但是上品罪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看第三个取向忏。
三取向忏，上品罪，于中或二期、三期乃至一年，以见好相为期，此须至诚恳切，内知礼官，外假谈仪，凡法华、方等、大悲、瞻察等，皆属取向忏摄，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
好，那么假设我们是今生或者前生曾经有杀盗淫妄的重罪，我们最好在临终之前把这个罪啊忏除干净啊。怎么忏呢？在时间上或者二期、三期乃至一年，以见好相为起。那么他这个地方是说明两，这个欧益大师解释是两块哈。第一个，你在拜的过程当中见到好相了，比方说你梦到光明，梦到你口吐秽物，面到了三宝，这叫见好相。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管你拜多久，你可能一期、二期、三期，只要见好相，这个罪就灭了。这是第一个，有见到好相。第二个，你没有见到好相，那也没关系，你每天拜，每天拜，有一个定课，拜满一年也可以重受，就算清净，以一年为期啊。所以这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以一年为期，第二个以见好相为期啊，这是两个说法。这说明拜忏的时间。我们再看他所依止的法门，那么当然这个法门不离开心啊，你的心啊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至诚恳切，第二个内知礼观啊。你拜忏的时候要很摄心虔诚，要有惭愧心啊，当然你要发怒啊。那么最好能够有礼观，这个礼观有两个，一个是四念出观，一个是空观啊。四念出观我们讲到四谛十二因也会讲到啊，空观呢在大乘会讲到啊。你最好有一点观照力，然后再配合你内心的惭愧心、至诚恳切、摄心专注，这个是心态的准备。第二个再说明他所依止的法，那么你要有一个忏悔的仪轨啦，比方说法华忏、方等忏，方等忏就是八十八佛了，或者大悲忏、瞻察忏等，都属于起向忏摄啊。这个忏法里面都有一些该告诉你该礼拜的、该读诵的、该怎么样的，他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仪轨了啊，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就是外假谈仪啊。那么看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取向忏只要是忏满一年，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啊，忏满一年，至诚恳切忏满一年，或者见好相啊，能够灭根本重罪，那么使令清净的戒体再升起来啊。如果你是见好相，理论上不用重受了，不用，因为你戒体已经升起来，所以你菩萨戒犯了根本罪以后，你见好相，你不用重受了。这个待会我们会说明。当然你要重受也可以啊，但是你没有见好相，你是以忏满一年以时间算的，你一定要重受，一定要忏满一年以后，你没有再犯以后再重受啊。那么这个忏悔的方法，什么叫做内知礼观外假谈仪，我们做一个说明啊。我们看今天的附表啊，佛法修学概要补充讲表第一个附表，忏悔须知，这以下有四段。那么第一个忏悔，当然就是心态的准备了，就是惭愧心的准备啊，惭愧心啊。所以我们在忏悔之前要先思维业果的道理啊。那么我们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一，业果决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二，业果不失，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三，增长广大，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人生为善恶，果报还如此。
好，那么在忏悔之前呢，我们第一个心态准备啊，就是先 培养自己的一种坚固的惭愧心，叫真善惭愧。那么惭愧心怎么培养呢？从道理上思考，第一个思考业果决定，就是说呢，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今生的果报受的过去生业力的主导，那么来生的果报呢，受的今生业力的主导。所以我们一旦造的罪业，我们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罪业而付出痛苦的果报，一定会的。只要这个罪业在一天，它就是一个定时炸弹的，它可能黎明中表现出来，也可能来生表现出来啊。所以你造的罪业呢，你就是有一个业力的种子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啊。这个业力的种子干什么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破坏你的快乐，那么创造你的障碍，它有这种力量啊。这个已经形成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业果不思。那么这种业力呢，你不处理它，它不会自己消失掉，这很重要，它不会消失掉了。因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嘛，你用一个染污的因缘把它创造出来，你没有用一个清净的因缘把它还灭，它怎么会消失呢？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说它一定生生世世的跟着你了，你不处理它，它是不会自动消失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更可怕的是增长广大，你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利。因为你春天种一棵树，你秋天就会收万棵的果实。你现在造的是一个点滴的业力，你越早处理你是越好处理。所以拖得越久，它的势力只有增长广大。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在唯识学说一个道理，因为心力创造业力，那么业力它也含藏在心力里面，那就业跑哪里去了？如果你在造业的时候是心去攀缘外境造业，那么造完以后这个身体的动作是无常的了，诸行无常，造完以后那业跑哪里去了？当然跑到你内心去了嘛。那跑到内心去的时候，你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同意他，第二个你不同意他。同意就是随喜，第二个你就是喝者。诸位，你造的业以后，你当时的心态就是同意你才造业的，你就是同意他你才造业的了。所以你没有发出第二个指令的时候，你的心是念念在随喜这个罪业，念念随喜。这就是为什么你造的罪业以后，你白天也在增长，更可怕是晚上睡觉也在增长，因为它有一个等流性了。你不用给他第二个指令，你没有给他第二个指令，他就跟进第一个指令走。说哎，我也没有说同意他，你因为造了业，你就是同意他才造业的，所以你没有忏悔，他就是在不断增长广大了。啊，业力的可怕，就是你造了业后，他没有办法马上表现出来，尤其是福报到了更可怕，因为福报到了人在造业啊。他刚开始一点感觉都没有，福报道人他那个福报力把他保护住啊，他福报没有享尽之前啊，他照样有快乐，照样快乐。所以业力的可怕是他要经过一个保存阶段，这个最麻烦了啊，等到你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古德说啊，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一个有智慧的菩萨会事先知道这个业力还没有得果报之前就要忏悔，他在因地就要赶快处理掉了，因为他有佛陀的智慧啊，他会自我反省的。愚痴的众生啊，造罪的时候不知道怕，等到果报现前了才知道怕，来不及了，你怕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佛弟子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便宜，就是说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理论来推敲，叫比量。我们合理的推论， 这个业力已经进去我们的内心深处了，啊，所以我们要把握第一时间，在它还没有表现出来之前，赶紧忏掉，因为你不忏掉，它就不断的增长广大，啊，所以拖对我们是不利的，这个就是三种思考，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了下定决心，我们勇敢的面对它。啊，升起惭愧心，这第一个心态准备。第二个呢，什么人应该忏悔？先看看这个罪相的判断。好，我们念一遍。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笑靥，或心神昏色，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捻然消沮，或闻政论而不乐，或思会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急需奋发，舍旧图新，信物自物。
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口已经背负的重罪要忏悔呢？这以下有六种情况，都必须要赶紧的利用时间把这个罪忏掉，否则你命中的时候就不吉祥了，啊，这有六种。那么这个是越后面越严重，先看第一个，或心神昏晒，转头即忘。这个人啊，你经常觉得，啊，你那个心啊，老是昏昏沌沌的，就表示你那个明了性的外面啊，有一层罪业在遮住你了。因为这不正常，正常人的心啊，是明了性很强的。啊，你就是觉得精神昏昏沌沌的，那个心事啊昏昏沌沌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事而常起烦恼，这更严重了。不但是昏恼，你经常莫名其妙躁动不安，那么这个业力就比之前那个更严重了。它不但是遮蔽你，它已经有一种活动力开始活动了，啊，因为这个罪业是躁动性的，善业是极静性的，啊。第三个，或见君子而捻然消沮，啊，那么你见到有德行的君子应该要随喜赞叹，结果你反而心虚，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罪业的第三种状态。但是到这个时候呢，问题都还不大，都只是一个业力的问题。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忏悔，继续照做下去，那就不是业力问题了，就破坏善根了。前面三个是破坏，啊，增长罪业，啊，这三种是罪业的增长相状，四五六就是善根的伤害了。第四，或闻正法而不欢喜，你听到正法你应该要欢喜赞叹，结果你反而排斥，表示你已经是无惭无愧了。第四个，啊，你的善根已经失掉了。第五个，或施惠而人反怨，你帮助别人应该得到赞美，结果人家反而伤害你，啊，这个就《金刚经》说的了，你在弘法或者在做义工，你本来是造善事，结果反而产生很多的问题，那表示你过去一定有罪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好现象了，啊，撞报亲受了，啊，这第五个。但当然这个地方也表示你的罪业要忏悔了，啊，因为他善业跟罪业两个互相的冲击啊，他会先把罪业逼出来，啊。第六个，最严重的，夜梦颠倒，妄言失志，这个人已经颠三倒四了，那么这个人根本谈不上善根了，已经没办法判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了，啊，内心的观照善根完全丧失了。那么以上六种都是罪孽之相，就是有重大罪业之相。那怎么办呢？苟一类此，急需奋发，舍旧图新，要把握时机，好好忏悔，啊，好。这个地方啊，就是这说什么呢？因为这个造罪啊，他要得果报啊，先有一个种子的过程，但这个种子是没有形象的，所以我们很难去看到内心的种子啊，到底我是不是有业种子，你看不到。那怎么办呢？佛菩萨的智慧就是，这个种子当你有这个业种子的罪业种子的时候，它有些征兆出来，啊，我们叫山以意来风满楼，啊， 你看到风吹就知道明天要刮风了，一个征兆。那么正常人的内心呢，在唯识学上说，一个修行的内心有三种功德。修行人你有修戒定慧，第一个明了性很强，你的心平常是明了的。第二个它是极静的，明了就是不暗顿，它是极静，它绝对不能躁动。你平常没有事在那个地方，你的心是极静的，安稳的。第三个是法喜的，带有一种淡淡的欢喜，但那个法喜不是外境的刺激的，甚至你内心有一个法，念佛啦、持咒，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法的力量的欢喜，由内生出来，内心生出来，它不是靠外境的刺激的。那么前面的六种情况跟这三种功德都不相应，它既不明了，也没有极静，也没有法喜。所以合理的推论，你那个明了的心已经有罪业遮住了，有一片乌云遮住了，要赶紧处理了。这是判断这个忏悔的对象。那我们看拜忏的方法。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有五段啊。
一，请圣证明；二，说己罪名；三，立定誓愿；四，读诵礼拜；五，如教明证。
那么在律上说呢，忏悔要记住五个条件。第一个，要请忏悔主，请一个圣人当忏悔主。诸位，我们前面的下品跟中品啊，忏悔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凡夫的出家众，或者是同凡恨的，你受五戒找一个五戒的，你受菩萨戒找一个菩萨戒的，或者找出家众都可以。但是取向忏只要是上品的不可以，一定要找圣人。比方说大悲忏是请观世音菩萨当忏悔主，比方说八十八佛是普贤菩萨为忏悔主，你要先顶礼忏悔主。我大部分有的像八十八佛是在后面，他是拜完以后再顶礼南无大恨普贤菩萨是在后面。总而言之，我们要请一个忏悔主。第二个呢，干什么呢？在忏悔主面前呢，发露自己的罪业。这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自己知道你造了什么罪业，你就要在修忏之前，就要至少你第一次就要白告，我要做一个三个月的加行，我每天拜一部八十八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做了什么事，我向忏悔主普贤菩萨发露，我从今以后临舍生命绝不再做，这个要发露罪业。那么这个是你已经知道的罪相，但是我不知道，我今生没有做，但是我过去做了，那么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一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就总相忏悔也可以，总相的发露。第三个，忏悔以后呢，不但发露，要立定誓愿，从今以后临舍生命绝不再犯。忏悔是针对于过去做的，发愿是针对于未来的时间，我不再造作了。第四个，要有方便，要读诵啦、礼拜啦，这个在忏法里面都有规定的，就照着做就好。第五个，如教明证，就是要见好相。我们一般来说你不要自己设立一个忏法，因为你忏的法不见得会比祖师好。一般我们是拿现成的。这五个条件呢，你找八十八佛，找大悲忏，找梁皇忏、水忏都可以。他都已经记住这五个条件了。那么诸位，如果说你有这个前面的六种情况身心暗顿躁动不安或者是颠颠倒倒的，经常自己会莫名其妙起烦恼。那么这合理的推论，你有罪业。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古人是以100天为一个加行的，而且你只能够选择一个固定的法门，你修100天，每天拜一部八十八佛，或者拜一个大悲忏。你量你的时间。那么你100天冲100天见到好相，那就 OK 了。如果没有见到好像，第二个再冲100天你冲3次都 都没有见好像，但是你如法的三次的加刑也可以灭重罪，你可以找你相应的时间，但是你这个三个一百天的加刑你最好在临终之前把它完成，你会发觉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罪业真的是没有体性，只要你越开始去忏悔的时候，他的势力就算没有忏干净见好像，起码你可以让业力啊沉淀下来，变成不增长业。如果你见好像，那当然表示你罪业消除了，你见不到好像，起码他不障碍你了，他势力薄弱了，从临终无障碍来说已经及格了，那你到了净土再来处理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你到了净土，你是一个圣人，你内心有不可思议的般若波罗蜜，你往内一观照，照见五蕴皆空，你那个观照力强，就把那个业给破坏了，啊，所以说，我们的标准当然是起法夫上，最好是以见好相为标准，但是见不到好相，你拜三个加行，起码让罪业的势力变成不增长业也可以。不障碍你临终，啊，这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再看第四个罪除之相，什么知道我已经如法的忏悔干净了啊？这有判断方法，我们把它念一遍。
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处冗榻而处念皆通，或欲怨仇而回嗔作喜，或梦吐黑雾。或梦往圣先行，提息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床翻宝盖，种种盛世，皆过消罪灭之相也。
好，这一下呢，他讲到的八种情况了。这八种情况呢，前面五个是初步的忏悔，叫做业障消除。前面五个，第六七八就不容易得到了。叫做善根增长，你忏悔啊，不但把过去给消除了，你还因此而进步了，因祸得福了啊，善根增长啊。所以它有两块，一个是业力的改变，一个是心灵的改变。先看第一个，或觉心神一旷。那么心神一旷表示说，这个罪业啊，它不再障碍你了啊，它不再障碍你，你觉得很愉快，很开阔啊。这个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呢，你觉得智慧顿开，表示你这个人的心事啊比较灵巧，不像之前那么暗钝啊。第三个呢，或处冗榻而处念皆通，你遇到很繁琐的事情你也不起烦恼啊，你的心非常的极静安稳啊，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缘经常干扰你而动不动发脾气了，你的心的极静力增长了。第四个，或欲怨仇而回嗔作喜啊，那么你这个人本来是对你不欢喜的，哎，你忏悔以后呢，这个业消了啊，他对你就没有这种对立心了啊。第五个，梦吐黑雾，你在梦中啊，梦到你吐出脏东西，梦到你洗澡，梦到你排出大小便等等，这个都是业障消除的，那个罪业已经是从你的内心里面已经脱落了啊，脱落了啊，这个见好像就是业已经消了哈，啊。那么六七八就不容易了，就是善根的问题了。或梦往圣先贤，提息接引，你梦到祖师大德来跟你开示，这个就是感应道教的问题了啊。你看那个孔夫子啊，孔夫子在《论语》上说啊，孔夫子他有一段时间他做一个官啊，他整天忙着政务啊，他就感叹啊，他说我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孔夫子他走提倡就周礼嘛，他是以周公为他的上司嘛，那么他对这个内心的道啊生疏了，所以他就跟周公的感应力量薄弱了啊。所以你今天能够忏悔啊，见到祖师大德啊，那表示你这个人不是罪业消而已，你的善根增长了，因为这个磁场已经能够感应到祖师了啊。第二个， 或梦非不太虚，啊，你觉得你的身心世界很轻飘不出众。在楞严经上说啊，你的心经常很轻松愉快啊，梦中看到你在飞啊，这个人啊一定有菩提心了，啊，有愿力啊。有愿力的人啊，他的身心是轻松轻飘的。没有愿力的人，他很容易落入一种当下的烦恼的出众，啊，所以他梦到他是往上飘的，啊，这是非常好，啊，在空中飞翔，表示你这个人 有很清净很坚固的愿力，啊，出离心菩提心。第八个是最好的，梦到床幡宝盖，这个是佛的智慧光明，啊，床幡宝盖是表示佛的智慧，啊，表示这个你的心，啊，心里佛和心里道和，啊，所以你梦到一二三四五，你这个忏悔刚好持平，你恢复你原来没有造罪之前的相貌而已，把罪业消了。如果你梦到六七八，那恭喜你了，你因祸得福了。你因为这个忏悔啊，你不但把罪业消了，你的功德还增上了。这个只有佛，这个一定要理观才有办法做到。你没有理观，你很难达到六七八的。你不但是把过去的罪消掉，还比以前没有造罪之前更加殊胜。所以忏悔不但是消业障，还可以增上，看你怎么忏哈。那么怎么忏才能够达到六七八呢？我们看理观的部分。好，回到讲义第七十七面，我们把它念一遍。
理忏，无声忏，言理忏者，既在智人，则多方便，随所思维，恒观无信。
那么这个礼忏呢，就是前面的四忏呢，就是你要遵守忏法的仪轨，该礼拜的时候礼拜，该跪下读诵读诵，该发愿的时候发愿，该发怒发怒。那么这个礼忏呢，是一种心地法门。你在忏的过程当中啊，虽它是一种有智慧的人，有智慧就是这个人学过经典啊，那么他有很多方便，他可能透过念佛、持咒、礼拜等等。那么重点在下面，随所思维，恒观无信。恒就不是说一时的对峙啊，你经常要安住空性，观察什么样呢？业性本空啊，这个很重要。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不要站在本来就有罪业的角度来忏悔业障，这两个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你真实功夫提起来的时候啊，除了你的精进的用功以外啊，就考验你的心灵的水平啊，你所学的道到什么程度啊，就影响到你做什么车乘。这个是真实功夫啊，你开始在忏的时候，你那个心地方你是怎么关照的，你能够直接关到他的本性是本来清净的，最圆满。所以这个恒观呢，就是安住的意思了。它不是一时的，不像四念处是一时的对峙啊，对峙烦恼一下就啊就过去了啊。所以佛法的药啊有两种，一种是一时的对峙啊。诸位你要看呢，啊，只要是这个药啊非常猛，比方说不净观、无常观、苦地观，这个药一下来，你的烦恼马上会停止的，药性很猛的，都不能常吃的，都一定有副作用。因为你吃的太多的话，会产生你菩提心发不出来，你对痛苦的感受太强烈，啊，那么这种是一时对峙的，但是只要是正念真如的观照清净本性的这种药啊，比较温和的，都要常常的安住，叫恒观无性。恒就是怎么样呢？经常性的安住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忏悔业障。你本来就没有罪业吗？ 你本来就有罪了吗？那是你一念的妄动，一念的妄心攀缘，妄境心境和合，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嘛。如果你本来就有罪业，那你就不可能唱干净了嘛。你怎么唱干净呢？它本来就有的，它因为是因缘而有，所以它才有可能变因缘而消失掉。既然是因缘而有，它是如梦如幻嘛。所以你不能随这个因缘而转，你一定安住在心性的本体来面对它。安住是很重要的啊，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忏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啊。我们的建议啊，最好，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啊。如果你想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啊，我们的建议是你最好一生当中啊，你至少要修一次忏，100天的忏，先把心中的比较重大的垃圾把它出掉，最好是这样。差不多88火一天45分钟啊，大悲忏我是没拜过了哈，我们都是我们的传承都拜88火放蓬山的哈。你最好是比方说你这个时候刚好比较空闲，你一年当中找一个时间做一个加行，但是不能断续，你不能做一个礼拜啊，休息2个礼拜就没有效果了，这个火刚好烧到一个热度就被断掉了啊。所以你这个加行呢，它一定要相续，以100天为起。你修过一次忏以后，诸位，你再来念佛，你的心跟佛号，你会觉得中间那个隔层的障碍消失了，你会佛号很清楚。你除非你后面再照做，如果你刚唱完了，你心中提佛号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心跟佛号几乎没有距离，你会觉得你跟阿弥陀佛距离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啊，虽然不是憎恨啊，它的确有帮助啊，助恨啊。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最好你一生至少你要做一次修忏，而且越早做越好，趁你精神体力在的时候，拖到年纪大了就比较难做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这问题很多，我们下礼拜呢会有一个讨论会啊，我们会把一些共同的题目、共同问题提出来，那么来跟大家讨论。那比较个别的问题呢，我就用写的方式来回答啊。好，那么这个五戒的法门啊，延迟示众，勤修忏悔，我们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Amen.